仰望星空，云似乎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助。回首来时路，又有多少的悲欢与离合呢？虽然在当今社会里，医学与科学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可是自然灾祸难免，生老病死无常。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的完美境界呢？天人合一难道只是一个梦想不成吗？好，观众朋友，让我们走进细雨人生这个系列节目中来，一起来寻觅。欢迎您收看细雨人生节目，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为您请到了两位医生，一位呢是汪医生。汪医生，您是？
我是呢，在大陆曾经有过20多年的临床医学实践工作。
嗯。
到美国来以后呢，是在哈佛医学院的一个医学研究室做过4年多的这个研究工作。
哦，您的这个目前是从事这个医学研究工作。
啊，对。
那汪太太您呢？听说您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
我在大陆的话是一所医学院校的主治医生，神经内科主治医生，也是一位讲师。那么当初我来美国就是到哈佛医学院的目的是做医学研究，但是其中初衷之一的话是想寻找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我先生的疾病。
哦，您是哪一年来美国的呢？
我是1991年来美国的，作为访问学者。
哦，
在哈佛医学院做您的工作。
我是95年来的。
啊，95年。刚刚那个汪太太，您说您是当时来的这个目的之一呢，是寻求一种治疗方法，治疗这个汪先生的疾病。那么他患的是什么病呢？
他患的是进行性脊椎萎缩症，是属于我们专科的疾病。那么一般病人患这种病的话，最初他的症状是感觉全身肌肉无力，然后肌肉跳动，那么再发展的话就是出现肌肉萎缩，从手到那个脚，然后逐渐向上发展到就会累积到胸部的肌肉。当他累积到胸部的肌肉的话，病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只有靠呼吸机维持他的生命。
哦，那当时哈，那个汪先生患这个病症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我就是来美国前已经有快10年了。
哦，那个当时您那个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刚开始啊，在将近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降低了将近30斤。在后来虽然是在其他方面有所恢复，但是肌肉一直在进行萎缩。感到非常疲劳，连上2层楼梯都感到吃力，甚至有时候呢，一个比较长的电视都坚持看不完。那么你像正常工作的精力啊，那就有时候不能坚持，记忆力衰退啊，这个精神状态不好啊。再加上呢，因为这个病呢，是我也是医生，对这个病我也知道。这个病的，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比癌症还要恐惧。
怎么讲呢？
因为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肌肉萎缩。目前的医学界呢，没有办法使它停止进行发展，那么就也更谈不上治疗。
哦，那就说这个。得了这个病之后，他就是那个肌肉在萎缩，叫进行性肌肉萎缩。
对，他最就是说他那个最终的结局是不好的，因为一般的病人的存活时间的话是平均是3到5年。那么西方最长，就是西方世界那么发达的医学化，就是只有一个病例报道是存活了15年，所以就是说最终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
所以呢，我也走在国内啊，也走了好多所大专院校。你比如说成都的华西啊，邛崃的2医大、3医大、4医大，还有北京的首都医院、301总医院，在一些病种的医院都去看过。
他都是得到。
因为我是在这个医学界工作嘛，我有一些老朋友，他们也是在这个 什么教授啊、主任这一级，也可以说西医、中医专家教授看过了。
那王医生，当时您这个病呢、是在哪一家医院做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呢？
我这个病呢是在三医大，四川的华西医大，也还到后来到北京的这个首都医院去复查过。基本上是确诊的。大家的结论呢也都是就是说你也是做医学工作这么多年了，也是我也是做了很多年的主治医生了。那么他们觉得呢也没办法，那你只有就是养一养啊，就这样了。所以呢，我的思想就当时比较恐惧。我到北京一所大医院去住院的时候，当时那个科里住了一个这样的病号，在三年前住进去，在第七天他就呼吸停止，呼吸障碍了，就上了呼吸机。他在入院前的前一天还在石景山爬山，那么入院后第七天就上了呼吸机，在床上一直躺了三年没有动过，全身肌肉萎缩几乎没有了，那个腿啊提起来就
疲惫了。
皮包骨，
整个一个皮包骨，直到这个病情最后的时候。
你就看上去就像骨碌一样，皮肤包了个骨碌，所以那个状况是非常恐惧。尽管我这个人啊胸怀比较宽了，我看了在场面等几天都感到很难过。
其实他的那个疾病不光是他一个人承受那个痛苦，实际上我们一家人都生活到他疾病的阴影当中。因为当时我压力很大，我知道他的预后，这是我专科的疾病，我知道今后就是我一个人来承担整个家庭的负担，而且他心情不好嘛，就老是吵啊，小孩啊，就是儿子看到他脸上一不高兴都赶紧的跑开。
所以说因为身体不好啊，再加上工作的压力啊，尤其到美国来以后啊，这个竞争也比较紧张。你想这个心情就更不好，所以人整个状态是很不好的。所以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个是非常。
他还不光是进行急救萎缩症，他另外还有一个消化道上消化道大出血三次，第二次出血的话在国内已经休克了，是输了1800毫升血才救过来的。然后到美国来不久，在麻省总院做研究工作的时候，他再次消化道出血，当时血色素就降到6克，
当时血色素6克还不到成年男子的一半。
王太太，您呢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那么汪先生呢，他患的这个进行性肌肌萎缩症呢，正是您这个主治的一个专科啊。那您不可以用这个最好的医治方法，用最好的药物去帮助汪先生吗？
没有办法，因为就是连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至今对这个病都是束手无策的。
其实这个病不光是西医啊，中医也是没办法。我呢还有。后来也走访过很多名医啊，自己也翻了很多材料，也吃了不少中药，也是没办法。后来我还寻求气功，也是没多少办法。别的练了不少别的气功，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
那当时您那个时候就是在寻求这个病情，汪先生这个身体到极度恶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在1990几年呢？
那么是我到美国是1995年了，这是到1998年了。
对，1998年是您身体到极度这个精神极度消沉，身体极度恶化的这个时候。那么汪先生哈，您这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的坐在这里，我想我们怎么也难以想象您当初曾经得过这个病。那么您到底是后来遇到了什么神奇的医治方法，将您这个病神奇的医治好了呢？
我今天非常高兴到这里来跟大家介绍。我确实是遇到了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以说我是获得了新生。
那好，
那么什么原因呢？
对，
是正当我消沉的时候、失望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我接到了一封从中国大陆一个朋友来的信，他告诉我法轮功非常好，他修炼了半年，感觉这个功法是目前他接触过的是最好的功法，非常神奇，让我去试一下。我当时这么个状态，我想就试一下吧，反正我也没抱多大希望，因为原来我呢练过很多气功，也有很多人说他这个功法是多么好，所以我就去了，我就想去看看，我就到波士顿坎培尔街的一个法轮功的辅导站上面去看， 一看哦，是法轮功，第一他是不收钱的，不收费的，人呢都很和蔼。我说这样我就学一学吧，我就参加了那9天学习班。在第一天学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不一样。我当时呢坐下听看老师这个李洪志先生讲法讲课的这个录像，往那一坐，我就感觉到一股啊强大的热流啊，从头到脚，这个能量流啊，通往全身。
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呢？
这个就好像滚滚热流，感到浑身特别舒服，就从头到脚这样一股一股的热流，还不是一次啊，一会儿来一股。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呢，和当时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原来呢学过一些气功，我知道呢，在一些高功师傅啊，在病人灌顶的时候，他如果是功能很高啊，可以发功灌顶，清理这个学员的身体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但这种往往都是外部内部外传的，在深受老林里，单独修炼的这样的单传这样。但是我想在像现在这样大量的啊，社会上广为这样流传，我是第一次听说，也第一次碰到。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非常不简单。我觉得这个功夫是一个非常高的功夫。是我原来，因为我原来有过10年左右的学别的气功的经历，碰到过很多这个有非常高的特异功能的人，但是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只是在有些人的口头传说中听说过，所以当时我就接着听嘛。第一天还有几个现象使我感到很吃惊，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眼泪哗哗的流，我也不伤心，也没别的因素，但是他就是老要流眼泪，所以我也不管他，流一流吧，啊，流了很多眼泪。同时呢，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老想上厕所洗洗手，我都不知道这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
我就不知道。但是到第二天呢，这个师傅讲课的录像子他又说到了，说昨天有些人呢，可能老想上厕所，一路找厕所，说为什么呢？说我要给你清理身体，对呢，真正的修炼法轮功的人学员，我会清理身体。清理呢，也要清理内脏，有些人内脏有病。哦，我这时候突然想起，我还有尿结石。输尿管接受，那这样把结小便呢，就是很正常的。
您讲的就是说，法轮功里边所讲的是给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在清理身体。
清理身体，他不讲治病，他这个是功法。
跟那个就是真正来修炼的人清理身体，
他跟那个治病有什么关系？
他治病就是这样，就是有些这个气功啊，他是用叫这个气功是发功给别人治病。他这个师傅呢，他不这样，他是这样这种让你自己修炼。去病，在你不知不觉中呢，这个功本身给你清理身体，是这样的。同时呢，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我呢那一天，因为当时我身体的状况很差嘛，我呢忙活了一天的工作，回家像往常都是昏昏沉沉的，再加上呢又听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我在回家的时候，按理说我应该是头脑昏昏沉沉的。比较疲乏，可是那一天回去的时候啊，那是眼睛只有那么亮，头脑只有那么清醒，感到浑身非常有劲，非常轻松，这是我多年来没有感觉到的这种状态。
这是你在
这是第一天
参加这个
参加学习班第一天了，学功第一天，
第一天就身体就发生了这样的，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课，学了大概是一个小时的功，在回去的路上这么
就
感觉
这个身体是特别
就好像睡得很清醒了，刚起来这个什么疲乏完全恢复了的那个状态，我非常既高兴呢，又一点不敢相信的那个状态就回去了。那好，第二天我又接着学，学到第五天呢，我呢就胃痛的症状呀、肌肉跳动疲乏的症状几乎都没了，回想
到这个学这个功法
就第五天了，就没了，
就整个身体的这个疲劳啊、不适之这个症状都没有
了。尤其是胃疼是前天有了一段时间，你像我这个刚像上下午的输血刚
刚
一
个
月，刚刚一个月
胃出血，
十二床溃疡出血，对，
当时他的脸就是一张白纸样的那个颜色，而且甲床一点颜色都没有，因为他还不到正常人的标准的一半血色素。
那么这样9天的这个班参加下来以后，我就接着练，因为我原来有过将近10年的学别的气功的经验，我对人体科学也有很有浅了解，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功啊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我就学，我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哈，在过去来说真是很难求的事，我就学，学到认真地按照那个李老师讲的这规则， 从修行啊到这个练功啊，我就开始学，而且天天读那个老师就书那个转法轮那本书，它上面有怎么样练啊，为什么练啊这些。
嗯，
等到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发觉呢，我这个身体完全恢复了，肌肉萎缩啊，这个贫血啊，胃的症状全都没了，不但没有了，就是你的体质啊，我的体质体重都恢复了。你看现在看到我这现在有160斤左右，啊，我的
当时您那个身体是体重是多少呢？
我这个修炼前大概体重是130多斤，不到140斤，
嗯，
现在是有160斤，
就说
160多斤
啊、
嗯，
在修炼之后这个三个月、两个月之间，这个身体体重就在逐渐的这个增长哈，然后您那个胃病也都没有了。
对，修炼前，
啊、
我晚上睡啊，经常是回来就很疲乏，很早睡觉。睡10多个小时，第二天上班仍然还是很空疲乏。但是现在呢，修炼以后哈、啊，我就是一开始7-8个小时，后来现在5-6个小时都精神很好。
嗯，
哎，有时候通宵赶班，有些是忙了，睡1-2个小时，第二天也安心。哎，所以这个精神完全不一样。我可以说，这个法轮功修炼以后啊，是我的精力体力啊，达到了我20-30岁左右的那个精力状态。
这个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你比如说这个本来这个就说这个肌肉萎缩症嘛，这已经在医学上判为不治之症了，那么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短短的时间它就会完全恢复这个身体的健康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这个法轮功我修了以后，关键的是它是在什么性命双修的功法，它是真正的性命双修的功法。首先呢，是从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哈、啊，就是内心你的心，让你呢按照这个宇宙的最高法理叫真善人这三个字去修炼，让你一开始我们老师要求就我们就是从做好人做起，做一个一切为别人着想，事事处处善待一切人和事物，包括动物之我你都不能善有意的去损害他们。另外一个呢，遇到困难以后呢要忍，要从内心内去找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像刚王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做一个好人呢？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李老师啊有一本书叫《盖房龙》，这个书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他的修炼的这个原理和具体的做法，并且他把历史上历来这个修炼的这个历史啊都用简明扼要浅显易懂的语言呢把它阐述出来了。所以你要真正了解房龙功啊，你要是去读这本书，二呢你要自己亲身体会。因为这个功法确实也太高了太深了，但是呢但是你要学呢，你要按照他那个书去练呢也是可以达到。你说我三两句是说不清楚的，但是我概括地讲呢，它就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它真正让你通过修炼以后成为一个内心平和善于待人严于律己这么一个人。你想想，一个胸怀豁达，无私无我的人啊，不仅仅计较这个人利益得失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琐碎事而影响睡不着觉，对吧？那么他也不会吃不下饭。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他心理状态会很好？他也不会因为这些个人的利益去跟别人发生矛盾，他都是帮助别人、善待别人。那么他周围的社会环境是不是也会很好？那么这个人自身的身体内心平衡很，心情很好，又周围的环境又很好，对吧？他做事呢又不急不怒，也不去酗酒啊、吸毒啊、搞这些东西，他健康自然会好的。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老师有一套修炼的方法，是你不但从这个基础上还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让你真正成为一个很健康的人。
从五官上把你的病灶给去掉。
另外呢，就是说他还有5套功法，通过这5套功法的演练呢，可以使你啊以身体啊百脉打通，在很短的时间内，百脉就可以疏通，各个脏器的功能啊达到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那么他这两部分，一个是修心，从根本上解决你发病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另外呢，功法是你身体状况调整好。 很短时间就可成为一个很健康的人。这就当然了，我进一步修炼的时候，我就发觉老师啊，他讲这个功法说与众不同的，他是真正的从人的这个，他是高从我高层次上在人修炼的一个理论体系，他是讲究的德和业的问题。说一个人啊，身体啊健康与否啊，和人的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就是德呢，就是说一个良好的物质，就是好东西，好的东西。那么业呢，是做坏事啊，做不好的事情啊，造成的一种不好的场。按照我们现在医学，我理解就成了，一个是良性的场，一个是恶性的场，能量场。因为我们现在医学也讲，说人的每一思一念，就是人的这个精神的变化，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生物物质。这种物质呢，是在刺激神经啊，通过传导信息发生内在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说，你看，就像我，就是你这个好的这个精神变化可以产生好的物质，那么不良的精神物质变化可以产生不良的物质。那叫像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像一个人哈，假如是我们是吧，像我们实验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这个人啊，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时候啊，而兴奋的这么一种神经的介质啊，注射给动物，就可以看到这个动物的内脏血管马上就可以收缩变成苍白，黏膜呢，胃黏膜就会变性坏死。那么反映到常人平常人们的健康状况来看呢，有些人你比如说他这个暴露，就是非常生气那种情况下，或者是长期的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就会完了过后和胃痛，神经衰弱，头痛，高血压，长期焦虑的人会很容易得这糖尿病。那么这就反就像我们这个他气功里面讲的，是功夫里面讲的，是就这个业力。你这个我理解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样。那么他这个通过修炼呢，就是你这个内心真正达到一种平衡。那么这么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恶性的东西呢逐渐减少排除，整个人处于这个良性状态。
那么我刚刚你有谈到这个德的问题啊、
嗯、
那么这个道德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身体的改变，他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道德提升，我这样嘛，这个我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像我们原来也看到很多材料，在有些高寿啊长寿的老人啊，进去随访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些长寿的老人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是他道德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善良的人；第二个呢，胸怀都非常豁达，他遇事呢善待别人与自己，对于很多东西他都能看淡看清，不去执着的追求。这种人往往健康状况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明为什么道德跟那个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拿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在世界上作为中青年的那个第一号杀手，就是艾滋病来说的话，它跟那个道德直接有关系。比如说好多那种患病者，就是流行的地区都是吸毒、公用针头或者同性恋所以引起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做研究，只研究怎么去治疗那些症状，而没有解决它的根本问题的话，实际上这个疾病还是得不到控制。
汪医生啊，刚刚呢您有谈到德这个问题啊，说一个人积德行善呢可以延长他的寿命，那您可以举例说明吗？
那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拿我们自己来讲，就是一个
就比如说我嘛，比如说我们今年我已经52岁了。那么在我修炼之前的话，我刚好进入那个更年前期综合症。那么每天的感觉就是早上一起来就感觉全身潮热，面部潮红，然后那个就是失眠，有时候是通宵失眠，还有呢就是忧郁，就是忧郁症的症状也出来了。当时我都还是觉得有点恐惧啊，就觉得哦，怎么一下就不知不觉已经进入老年了。那么就修炼之后呢，就大概一两个月，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更年前期综合症它是以年来计算， 而我修炼了一两个月的话，那么那个就是更年期前驱综合症它就不知不觉就消失了，我自己就感觉好像恢复到我20多岁那个时候的精力和记忆力。那么我大概是49岁到50岁的时候，我还去上了那个电脑的课。好多那个年轻的学生的话，他们精力和记忆力都赶不到我。
您那个练法轮功是几年了呢？
我将近4年了。
将近4年了。那么说这个法轮功它有抗衰老的作用吗？
是的。因为在那个你可以问，就是说每一个修炼者的话，他都可以给你很多生动的实例，就是说怎么练功之后给他那个强身健体方面的那个实力。但是而且在那个里面呢，很神奇的就是说好多老年妇女修炼之后他会来例假。
哦，是吗？
呀、yeah.